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让我们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好像穿上洁白的衣裳啊！天父看我们为义，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的经义，主啊，你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恭敬地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传道书啊，是一本常常被误解的书。有人说它是一本忏悔录，是所罗门啊年老的时候他的忏悔。那有人说他是很消极的，那作者表达的不过是人生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虚空的信息啊，其实呢都不是。传道书是一本智慧书啊，是一位曾经享受过荣华富贵，那又很有智慧的君王，在晚年的时候所写下的人生的体验。很奇妙的是啊，它也是一本福音书啊，我们用来传福音相当的合适啊，因为在书里面有很多的挂钩都是出自生活的层面，那我们就可以把福音的真理就一个一个的挂上去啊，比如说第十二章第七节，这传道书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创造啊，可以把永生的真理啊，就可以挂上去。那因为它是一本智慧书，所以呢，有许多的生活的智慧在里面。那第十一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第十一章的内容，盼望啊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啊带入生活的层面。在 Cupertino 的弟兄姐妹常常告诉我啊，他们说你们就是长老们啊，你们的信息都是空中楼阁，不接地气。那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帮助，所以今天我希望就不要重蹈覆辙。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那这句话显然不能够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否则呢，就是到公园去喂鸭子，对不对？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那鸭子把粮食吃掉了啊，肯定就日久不能得回。所以我所看过的参考书呢，都是同样的解释，你要把粮食用船啊运到远地啊，卖好的价钱，那日久必有连本带利的回收。那行船啊，总是需要卖一点风险啊，不是吗？那个时候是没有保险公司的，那投资跟做生意也是一样，那你想赚钱呢，就应当有赔本的这个准备。那传道书的作者啊，基本上要告诉我们，啊，冒一点风险是好的，啊，人的一生总不能一直做最安全的打算。那英文说哈 ，always。Play it safe， 对不对？我们人生总不能够这样子，否则呢，不但你的投资没有好的回收，你的人生呢也会变成非常的呆板跟无聊。人生总是需要冒点风险。我认识一些老人家，那他们很久以前呢，就把养老金放在定期存款，而且是有联邦储备银行保险的那种定期存款， FDIC insured， 大家都知道。那可是因为这个利息越来越低，可是到了退休的时候呢，这钱就不够用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捉襟见肘，非常的拮据。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冒比较大的风险，那我们就需要知道如何去经营，或是如何去管理这个风险，英文叫做 risk management， 或者是 manage the risk。所以第二节就是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会临到地上。那这句经文呢 ，NIV 的圣经翻作，你要把投资分作七份或者是八份，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所以有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三千年前这个写的文字，那一直到今天都还很适用。这节经文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篮子什么时候会掉在地上，会打得稀烂，把你所有的鸡蛋都打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风险管理，对不对？好 ，managing the risk。可是，今天不是来跟你们谈投资，也不是来跟你们谈理财。那我相信，在这些方面的知识，你们要比我高明得多哈。所以，我们不是来谈投资或是理财，我们要一起思想的还是神的话。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挂钩，我们刚刚讲到传道书有很多的挂钩，这两节的挂钩是这样子。对基督徒来说，这个灵魂的投资要比钱财的投资来得重要。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把福音带到远处，到人没有听过的地方，因为日久必有人的灵魂得救，这是今天这个经文的挂钩。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传福音呢，就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以后呢，保罗就很想回耶路撒冷去。那除了把圣徒的捐项带回给当地的弟兄姐妹以外，他的心愿是向犹太人，向他的骨肉之亲传福音，因为那个是他心里非常大的一个负担。那沿途呢，就有先知，有同工们，就苦苦的相劝，你不可以去，因为在那个地方有艰难，有捆锁在等待着你。那可是呢，保罗他执意要去哈，他就对弟兄姐妹们说哈，他说你们为什么痛哭，使我的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是《使徒行传》第21章第13节。还有在他写给罗马人的书信里面，他提到，他说如今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亚细亚还有在马其顿，再没有可以传福音的地方，所以我切切的想往西班牙去。西班牙就是西班牙，我们都知道。那希望呢，可以先到你们那里，然后蒙你们送我到那里去，罗马书的第15章第23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心中时刻思念的，就是把福音带到更远，带到没有人听过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旅途中的风险，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就像我们刚刚念到的经文。 所以他实在是我们一个效法的对象。那我们应该有同样的一个心智，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从起初就给我们的命令，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从近到远把福音传出去。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操练这样子的投资，学习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我们可以克服我们那种很内向，像我就是一个内向的人，那种内向害羞的本性，甚至面对一个我们不熟悉的群体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从今年的九月开始，那 Cupertino 的会堂会植出一个新的教会往 Sunnyvale 或是往 Santa Clara 去。我们现在还在做最后的决定，看我们租到什么地方。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为了广传福音。那虽然不是到远处，这个 Sunnyvale 很接近的，可是既然我们知道南湾的华人还有 90% 是不信耶稣的，所以我们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冒险。那所以请大家记得为这个新的教会祷告，或是 CCIC Sunnyvale 或是 CCIC Santa Clara， 我们甚至连名字都还没有决定。还有一个投资是我们必须去考虑的，那个资呢就是做耶稣的门徒。那这个投资所需要的成本非常的高，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若不爱我胜过这些，那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够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14:26。所以紧接着这一句话呢，耶稣就设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如何处理这个投资的风险。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不能盖得成呢？恐怕安了地基，那楼房盖到一半钱花光了不能够完工，所以看见的人都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可是却不能完工。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的出处，路加福音第14:28。那个比喻的意思好像是在说，人若想做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就应该仔细的去考量，我是不是付得起这个代价？那如果付不起就算了，对不对？我就不做门徒了，那我就做个信徒吧。那相信这个我就信耶稣，可是呢我就不跟从他，我也不付代价。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问这一个问题，就是有这样子的基督徒吗？我相信，可是我不跟从，我也不付代价。那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有的，很不幸的，因为有些所谓的信徒，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确实是存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可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呢，是没有的。是没有这样的所谓信徒的，我深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门徒，都必须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事实上呢， 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因为他的比喻还没有讲完。耶稣接着就说，或者好像一个小国家的王，那他只有10000个军队，那现在呢有另外一个国王就领了20000的兵要来攻打他，那他岂不是先坐下来跟他的臣仆去商量，我能不能够用10000的兵去抵挡那20000的兵，那如果不能的话呢，就趁着这个敌人还很远，赶快派使者去求和，去跟他谈这个求和的条款。我们晓得哈，10000个兵是打不过20000个兵的，所以你不求和呢，你的国家就没了，所以呢，你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彼得曾经跟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翰福音6:68，就是这个意思。不做门徒跟随耶稣，你就得不到那永生之道。其实事实上你并没有其他的选择。可是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定，你决定说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神就赐下圣灵，使你有能力做主的门徒。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对不对？以弗所书1:14，那凭据在英文的圣经就翻作头款，就是 deposit。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愿意去做这个投资，那神就先帮你付了这个头款，对不对？就大大的减少了你这个投资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做门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也是一个我们一生最好的一个投资。好，这个讲得太远了，我们回到这个传道书的经文，我们看3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那作者到底是要向我们说什么呢？我个人的领受是这个样子，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时候满足，事情就必成就。可是呢，那个成就的时间还有成就的方法却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而且呢，事情成就了就不再改变。云中的水蒸气如果达到一定的密度，它一定会变成雨水就降在地上。那什么时候这个云会满了雨，我们却不得而知。湾区的雨量是很少的，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阴天，那我们大家就盼望能够下雨。可是呢，我们眼看着这个浓浓的黑云飘过去，却是一滴雨水都没有。可是有时候我们早上起床，却发现那外面的地是湿的，下过雨了。可是什么时候下的雨呢？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一棵树不管活多久，总有一天是会倒下来的。那它倒向什么方向，那就完全是豁然率，对不对？就是完全看那天风往什么方向吹，或者树原本就是往哪一个方向倾斜，是有各样子的因素了。而且呢，它倒下了就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就不会再改变。那我们去这个九寨沟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镜湖的旁边，就看到有一些的大树它倒下来就倒在湖里面，那管理员呢也没有把它们打捞起来，就故意就让它们留在那个地方，就平添一些情趣，就很好看。所以作者要告诉我们，你能做的 就尽量做好。你不能控制的，云什么时候满了雨，树倒到什么方向，你不能控制，就由它去了。所以呢，你不要患得患失，你更不要去做无谓的懊悔。哎呀，那时候如果我这样做就好，我十年以前如果把 Palo Alto 那栋房子买下来就好了，对不对？今天就发财了。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呢，都不是积极跟进取的人生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第四节，有些人做事呢，老是拖延，老是找借口，老是在等更好的环境跟更好的时机，等候别人的帮助。那传道者要告诉我们，这些人必少有成就。在以索寓言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很发人深省。这小故事说，有一只观鸟，观鸟就是那个嘴巴长长大大的那种鸟。有一只观鸟就带着他的小女儿，一个小干鸟，小观鸟，就在一个干草堆里面做窝，然后呢就住在那个地方。就有一天呢，这个农夫就带着他的儿子就走到田里，那儿子看到那一堆干草，就对农夫说，爸，那堆干草堆在那边已经好久了，我们把它除掉吧，把它清除掉，因为这个耕地撒种的时候已经快到了，不是吗？我们把它清掉吧。那爸爸就说，好，我们把它清掉，可是我们等一下，天气稍微凉爽，我们就动手。所以这个小观鸟听到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呢，心里就很急，就赶快跟妈妈说，嘿，妈妈，我们搬家吧。这个他们要把这个干草堆给清了，可是妈妈跟他讲，别急啊，别急啊，早呢，你现在不要担心。那又过了好几天啊，这个农夫跟这个孩子又来了，那孩子还是说同样的话，我们把这堆干草清了吧。那农夫说，好哦，好，可是你看，这看起来这个明天会下雨。那我们等这个雨过了，我们就来清这堆干草。所以这个妈妈观鸟又跟这个小观鸟说，你别急别急，早得很。所以又过了好久，这个农夫跟他儿子又走到这个田里，儿子又是同样的话，我们把这堆干草清了吧。那这个爸爸就说，好啊，我们把它清了，这个明天我去找你的两个叔叔，我们找一起来帮忙，我们把这堆干草清了。你猜这个妈妈干鸟怎么跟她的 baby 干鸟说？你们猜她会怎么说？别急，别急，早呢，早呢，你不要急。那最后一次，这个农夫跟这个儿子又走到这块田里，还是同样的话。那这时候呢，这个爸爸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好吧，明天早上我们两个一起来把这堆干草清了。所以妈妈观鸟就跟他的女儿说，好，我们准备搬家吧，我们准备搬家吧，他们这次是认真的要来清这一堆干草。所以这个故事的 moral 这个意思就是不要观望，也不要举棋不定，能做的该做的就尽量去做。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第六节，作者的意思很清楚，他要我们殷勤做工，宁可多做几样，看哪一件有好的果效，胜过观望拖延，结果呢，一事无成。新约圣经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们，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也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在信心、德行、知识、忍耐、节制、敬虔等等，使你们认识基督，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今天这个十节经文里面，这个不知道这个词呢，就出现了四次。显然作者要传达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就是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风从何到来？这个骨头在怀孕的妇人胎中怎么样的成长，你尚且不知道，何况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而知。这是第五节。那我相信这个传道者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殷勤的服侍主。那神的作为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神的作为就会在我们跟神同工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显明出来。从第七节开始，这个传道者呢就逐渐聚焦到他对人生的体会。那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活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第七节跟第八节，所以日光跟黑夜来相对，快乐的日子跟黑暗的日子来相对。那这个传道者是认为，人的一生呢，应当都是快乐的，因为神要人活得喜乐。可是事与愿违，事实上 并不会这样。我们一生的年日并非尽都顺利。事实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七八。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一生的日子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困苦的日子多过快乐的日子。所以传道者讲，你当想到，你当回忆，你当记住那些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样子的日子必多。所以他又联想到一件事，他说这个将要来到的日子呢，可能也是一样，可能也是照着同样的比例来到，70%、80%是不顺利的。所以他又说，所要来的都是虚空。那其实回忆过去受苦的日子是一件好的事情，对不对？会使我们生发一种感恩的心，因为我们会看到主耶稣陪我们走过了许多人生的低谷。那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一直在教导我们，受苦是有益的，它使人学习耶和华的律法，这是诗篇119:71。它也使我们得到安慰，让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同样患难的人。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可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常常喜欢唱的这个教会圣诗66首，我知道掌管明天。所以有了主耶稣呢，所要来的就不会虚空。可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也许这个传道者在这个地方用的虚空两个字并没有那个负面的意义在里面。眼见日光是可悦的， 我们晓得从黑夜到黎明是象征着新的一天，有时候是象征着生命中的新的一页，有时候也象征着释放跟荣耀。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图像，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罗马书十三章。那在何西阿书里面，他说，这个何西阿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他出现却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好像甘雨。那箴言里面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图像。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节经文，我们就想起主耶稣的话，他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就是你的眼睛若看见光，那你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若昏花，就是看不见光，那你的里面就黑暗，而且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大家都记得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真正的黑暗呢，不是受苦的日子，而是主耶稣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光，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主耶稣，那个才是真正的黑暗。那传道者特别关心的是少年人，因为少年人，因为少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说，少年人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那 NIV 圣经翻作跟着你的心跟你的眼睛走，很像我们唱的流行歌，跟着感觉走，你就跟着你的心跟你的眼睛走。我想我们都同意他的看法，我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是应当欢欢喜喜无忧无虑的，不是吗？再没有比消沉的年轻人更令人沮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留意了，不要过分去压抑我们的孩子，不要只求他们的课业成绩好而不顾他们身心的正常发展，那最后呢，把关系都搞坏了，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要让孩子们喜乐，那我们也分享他们的喜乐。我在 Cupertino 的教会带了一群12年级的年轻人一起查考圣经，每一个月两次，因为他们很忙，都是在主日这个暗宴以后。那现在这些人都毕业了，但很快他们就要离开家，就要离开教会，去上大学去了。那每次我看到他们中间很兴奋的在讨论他们将要去的这个学校，还有学校里面的一些特别的 program， 特别的活动，我看到他们眼睛里面流露出来一种期盼的光彩，一种对未来的憧憬，那我心里就真的充满了喜乐，因为我想，年轻真好，整个的世界都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少年人能够快乐是有福的，有福的。传道人，这个传道者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少年的时候能够享受的，到老年也许就没有了。如果你读第十二章呢，就更加的清楚。许多年以前，我在 YMCA 的成人班，在学习游泳。那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呢，我就跟一个美国的老太太在那边聊天。这个老太太85岁了，还在学游泳，实在很不简单。所以她就问我，她说：“年轻人啊，那个时候我29岁啊。”年轻人啊，你喜欢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就回答说，我喜欢看书，我喜欢听音乐。那他就急忙地跟我讲，他说：“哎呀，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年纪轻轻的做这些事干嘛？你应该去爬山游水，你应该去冒险，你应该去学一些新的技能。等到你老了，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书，去听你的音乐。他说你不要像我一样，85岁了才来学游泳，已经力不从心。所以老太太的话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跟我的同事们去爬山露营，背着60磅的背包，我们去爬山去露营。我就跟我的妻子开车跑遍美国加拿大的东西两岸，我们尽量的出去，年轻趁年轻我们去玩。所以人的一生真的是需要及时行乐，因为时间一过去就不再回头。所以话虽这么说，传道者呢并没有给你一张签好名的支票，让你填上一个数目就到银行去兑现。他说你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第九节下半节。所以我们初看这一句话好像大煞风景，对不对？把前面所说的行你心里所愿行的，看你眼里所爱看的，跟着你的感觉走，全部打了一个对折。其实不是这样。正因为神要审问，我们在追求人生享乐的时候呢，才不至于陷入虚空。神的审问给我们立了一个界限，就是一个 boundary， 让我们享受神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懂得敬畏神，我们不会越轨，我们呢不会加上忧虑。箴言10:22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可是不加上忧虑。从旧约新约，圣经一贯的教导是神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罗马书2:6。所以我们就知所谨慎，我们才不会任意妄为，伤害自己呢，就最终就成为虚空。随着这样的思维，传道者就给第11下了一个结论，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从心中除掉愁烦，才能够活得快乐；从肉体中克去邪恶，才能够通过神的审判。那我觉得最后的一个连接词，因为它的含义呢，应该是否则，否则你一生的开端跟幼年之时都会变成虚空。我认同传道者人生苦短，行乐及时这样子的看法。我也同意他说的，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从劳碌中享受所得的，传道书8:15。我也同意他这样的人生观，可是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难道人的生命仅是如此吗？活得快乐，享受劳碌所得的就满足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缺憾。可是这个缺憾呢，一定要从这个新约圣经和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才能够把它的补满。那我刚刚讲到传道书有很多的挂钩，这点呢也是一个挂钩。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有到主耶稣这里来，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路加福音22:35。所以丰盛 就是没有缺乏，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可是我不缺什么，这个是丰盛。又有一次，这个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丰盛就是在今生得着，在来世也得着，这才是真正的丰盛。愿今天我们从传道书学到一些生活智慧，我们也从主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学到一些生命之道。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传道者的话语，你真的让我们看到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智慧。主啊，借着主耶稣你自己儿子的话，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的是那生命之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